154页，第829节。不管你们目前的想法如何，动物的确具有想象力。不过，人类有这么高的天赋，以至于他大半透过运用想象力去指挥他的经验，并且形成他的文明。你们根本没有清楚地了解这一点，但你们的社会组织、你们的政府，这些都是建立在想象出来的原则之上的。你最密切的经验的基础，以及在所有你们有组织的结构背后的架构，都建立在一个实相上，但那个实相却不为透过其支柱而形成的那些制度所承认。现在复活节快到了，一年一度对基督之复活与升天等所谓的历史事实的庆典也快来了。世代以来，不知有多少人曾以种种方式纪念那件事。个人的生活、大众的情绪与宗教的热忱结合在一起了。曾有过数不清的乡村庆典或亲密的家庭聚会及教会仪式，在现已遗忘的复活节主日举行，也曾有血战为同样理由而起，还有私下的迫害。在期间，那些不同意其中某些宗教教条的人们，在为了他们的灵魂的好处的说法下，就这样被杀了。由于复活节的意义，曾有过灵性上的重生与更新，也有不神圣的屠杀，那么这无疑触及了血与肉，而因此也改变了那些人的人生。所有那些你们认为合理的宗教与政治的结构，都是由基督升天的事件所起，因为一个概念而存在，那个概念是一个想象力的壮举，那然后跃上了历史的景观上，凸显出那个时代所有的事件，因此他们变得真是被神圣与超凡的光所照耀。人能死而复生这个概念并不新，一个神明的降世这概念也很古老，不过那古老的宗教神话适合另一种不同的人们，而在过去曾流传了几个世纪，正如基督教影响到将来一样长。可是后来想象力与历史性时间的奇妙融合变得越来越不搭调了，因此只有仪式还留了下来，而旧的神明再也抓不住人的想象力了，所以基督教发生的时机成熟了。因为人并没有了解想象世界的特性，他仍一直坚持把他的神话变成历史事实，因为他只把事实的世界当作是真的世界。那么一个实际上有血有肉的人必须毫无疑问地证实每一个其他的人类也会死而复活，当然通过死亡而后复活，肉眼能见的升入天堂。每个男人的确会死而复生，而每个女人也一样，只有这样一种实事求是的族类才会坚持一个神人身体的死亡作为实证。再说一次，基督并没有被钉上十字架，历史上所谓的基督是一个被心灵实相光照的人，他彻悟到任何一个人凭他本身的存在就是一切万有与人类之间的一个联系。基督在每一个人身上看到神性与人性的相会，而人类凭着他在神性内的存在能战胜死亡。无一例外的，与基督教义相连的所有可怖之事，都来自遵循法律之文字而非其精神，或因坚持字面的解释而同时在其下的灵性的与想象的观念则被忽略了。再说一次，人透过想象力的运用来指挥其存在，一件使它有别于动物的危机， 将人们连在一起或分开的，就是概念的威力及想象力的力量。爱国心、家庭的忠诚、政治的联盟，这些东西背后的概念，在你们的世界里有最大的实际效用。透过自由想象你们的成长，你们像小孩一样把自己投射到时间里，你们独特的想象过程即刻渲染了实质经验及大自然本身。除非你相当一贯的并且深入的思想，否则想象力的重要性就常为你所忽略，但它真的形成了你所经验的世界，以及你居住其间的群体世界。举例来说，进化学说是一个想象的构筑，但好多代的人都曾透过它来看世界。不只是你们认为自己不同，而且你们真的体验到一种不同的自己，你们的制度也随之改变他们的面貌。因此，经验与你们对他的信念相符，你以某种方式做事，你以一种以前不存在的方式看这整个宇宙。因此，想象力与信念隐隐然构筑了你的主观经验和你的客观环境。举例来说，在所有其他想象的构筑里，不论他们的利弊如何，人都觉得他自己是一个计划这一部分。计划者也许是上帝，或大自然本身，或在自然中的人，或在人中的自然。也许有许多神或一位神，但宇宙必然有个意义。即使是命运的想法，也会教人去反抗，而激励他去行动。不过，一个无意义的宇宙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个非常具创造性和想象力的行为。举例来说，动物就无法想象出这样白痴的事。因此，那学说显示出一个显然井然有序的心智与理性之不可置信的成就，居然能想象他自己是无秩序或混乱的结果。人具有绘制他自己大脑地图的能力，却想象大脑之不可思议的规律化的秩序可以由一个本身无意义的实相里浮现出来。那么，那理论真的是说这有秩序的宇宙是魔术般的出现了。而进化论者多少必然相信一个几率之神，或者是偶然之神，否则的话，他们的理论就完全说不通了。想象力的世界的确是你与你自己的源头的接触点，它的特性与你目前能接触到的架构二里的特性最为接近。你对历史以及每日生活的体验，在无形中都由只存在想象里的那些概念所形成，然后再被投射到物质世界上。这是用于你个人对自己的信念，以及在想象里你看自己的方式。你们又再度的在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与基督徒之间掀起了战争，因为你们强调的是心灵性真理字面上的诠释。在每一个人里，想象的世界夹其冲劲与力量汇集成历史性的实相。在每个人里，一切万有之终极的不可侵犯的不可压抑的力量被个人化了。而住在时间里，人的想象力能带他进入其他的领域里，但当他试图把那些真理强行挤入一个太小的架构，他就扭曲了内在实相，以至于造成了歪扭的教条。基督教基本教义派最近的兴起，是一个对进化理论的反弹，于是你们就有了一个过度补偿，因为在达尔文派的世界里没有意义，也没有定律，没有对或错的标准，以至于大多数的人觉得虚浮无根。基本教义派的人回到一种权威式的宗教，在其中 最微末的行为也必然受到规范，他们让情绪得到发泄，因而反叛了科学的理性主义。他们将再度以黑与白的方式来看世界，善与恶都以最简单的方式被描绘了出来，借以逃脱了一个滑溜溜的宇宙。因为在那宇宙当中，人的感受似乎让他完全站不住脚。很不幸的，基本教义派的人对直觉性实相的诠释拘泥于字面，以至于更进一步的把心灵能力流通的管道弄得更窄了。在这段时候，基本教派的架构虽然充满了热忱，但却不丰富，并不像过去的基督教那样有许许多多的圣人。反之，它是一种盲信的清教徒倾向，为美国人所独有，那是限制性而非扩张性的，因为情绪的爆发是被非常严格架构起来的。那就是说，在生活大部分的范围里，情绪都受到限制，而只有在某种情况下才容许一种爆炸性的宗教性表达。在那个时候，那些情绪并不是很自发地表达出来，却像是由通常的压抑之水坝突然释出一样。想象力永远寻求表达，它永远是富创造性的，在社会架构底下，它提供了新鲜的激励以及成就的新途径，那两者可以经由狂热的信念而被利用。当这发生了的时候，你们的机构就变得更具压抑性，而结果就常出现了暴力。如果你寻求上帝报复的征兆，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现得到，一次雪崩或洪水或地震就不会被看作是大地自然创造力的自然行动，反倒成了上帝对罪恶的惩罚。在进化论里面，人的天性是无关道德的，而为了幸存的缘故，什么都可以不管。就大多数进化论者而言，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灵性上的幸存。基本教义派者则情愿相信人类天生的罪恶本性，因为至少他们的信念系统提供了一个他可以借以得救的架构。然而基督的讯息则是每一个人天生性善，并且是神性个人化了的一部分，但人类却从未尝试过建立在那个前提上的文明。基督教的广大社会结构反之是建立在人的罪恶本质上，那些组织与结构并不能让人变好，或至基督十分清楚看到的人本已具足的善良。当你随时随地都碰到相反的事实，要说人性本善几乎像是亵渎了神明，因为人太常显出好像一个天生杀手的动机。你被教导不要信赖自己存在的本来面目，如果你相信你天生低下或是天生有污点，你无法期待自己一贯地做出理性或利他的行动。你们是大自然中已学会做抉择的一部分，你们是自然界中会自然的自动地制造梦和信念的一部分，你们随即绕着他们来组织你的实相。有许多你们并不喜欢的效应，但你们拥有一种独特的意识。在其间，每个个人在世界实相的整体形成上都参与了一手，而你们都在一个存在层面里参与其事。在其中，你们在学习如何把充满可能性的想象领域转换成明确化的被具体体验的世界。以某种方式而言，你从一个无限无穷尽无法计数的概念里选择，再把这些雕塑成物质的碎片，以组成正常经验。你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做这件事，以至于那无时间性的事件在时间中被体验，而因此它们混合在一起，以符合你实相的次元。 在这过程中，你们有一些成就，那与任何一种生物所能产生的成就一样的宝贵，也有很大的失败，但这是因为想象力闪亮的内在知识为你揭示了那些理想，相形之下，你的行为才看似失败。那些理想在每个个人之内都存在，他们就是朝向成长与完成的自然倾向。